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纽约一度是全美国，甚至是全球新冠疫情最严重的灾区，感染人数超过了43万。可是到这个星期一，全州感染率创下了0.6%的新低，而且持续低于1%。纽约州州长库莫向纽约州市民表示祝贺，并且敦促民众要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做好防疫措施。那纽约是如何突破了疫情的重围？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值得其他地区和国家来借鉴？接下来要如何防止新冠的二次来袭？我们要继续请曾经到纽约市抗疫前线参加救治工作，来自西雅图的侯鹏医生来分享他的经历和感受。那侯医生，感谢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侯医生，
谢
您
谢
是
你。
在今年四五月份纽约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到纽约市去支援抗疫的。那到了这个星期一呢，纽约的新冠感染率呢创下了新低，低于的这个1%。那您对纽约这个目前的疫情控制成效是否感到惊讶，还是说是在意料当中的？
应该是在预料当中的。我们在四五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非常严重，我们叫 epicenter。就像地震的震中一样，但是现在呢，我们离开纽约的时候呢，已经好缓解很多了，现在还在继续的减少，这是我觉得是在预料当中。
那现在请您来谈谈，您当初是什么原因会让您去到纽约支援抗疫的最前线的？
这是一个很有一个一个很。一个有点意外的一个通知，说我们这样有我们这个纽约的这个疫情呢，需要就是 medical provider 需要这些
医疗人员。
医疗人员哈。然后呢，我呢是他就来问我了，他问我，而且呢，他是要在48到72小时之内呢，你如果今天说同意。72小时之内就要离开西雅图。我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呢，第一呢是有点吃惊，我们这个诊所呢也要因此要受点影响，我就另外呢，家里面这个安排也要有很多很多因素来考虑，但是这个疫情呢，对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也是一个贡献的机会，不光是我，当然我是其中的之一。这个纽约这个疫情的支援是全美国的，包括全美国各个州的医疗人员，还有更加主要的很多呢，是一大部分是来自于纽约州附近的州，那个人员更多。我觉得我能够参加这个支持纽约这个 COVID-19 这个 support 这个行动啊，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我非常愿意去贡献。
所以您就毅然的横穿美国去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纽约这段时期您最难忘的经历，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
我们刚刚去纽约的时候啊，我当时就也是很害怕，我们当时在。西雅图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过这么多的病人，但是就是觉得可能是那个空气里面到处都是病毒啦，都是那么可怕。但是去了以后，到了医院里面，发现他们的医院呢是完全是像正常一样开工的，当然医生、护士啊这些病房工作的人员都是戴着 PPE 啊，戴口罩、戴手套、戴眼罩，但是完全是正常开工。包括医生、护士，包括医院的院长啊，其他的管理人员呀、警察呀，送饭送水的，打扫卫生的，全部是正常的工作。所以我想，我们也当时看是这样，我们也就不那么害怕了。他们每一次病人从 ICU 的呼吸机上下来的时候，他们整个医院就会放一个特别的音乐。我们刚刚去的时候呢。每天大概过一两天才听到一两这样的音乐，在我们快走的时候啊，每天听到好几次这种音乐，一次这种音乐表示这个病人已经慢慢的恢复，从 从 ICU 从气管插管从那个呼吸上下来，我们这是听到这些音乐，我们觉得我们的付出有一些报偿，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治疗帮助了病人，我们是非常欣慰的吧。
现在纽约原来是最高的，每天的感染率是要超过10000人，那现在呢降到了低于400人，就全州降于那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是它是纽约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觉得纽约或者说是整个全美国现在都在学习这个很基本的这些操作，在东亚或者在亚洲地区都已经普遍应用的这些措施，包括戴口罩，包括洗手，用这些消毒的这些酒精消毒的一些液体来擦手，还有呢 social distancing 就保持社交的距离，这个呢是防止得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从医院角度说呢，我们对这个疾病呢也有更多的了解，对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生，它的病理，它怎么转成严重，都比以前，比几个月以前要了解多得多。我们一方面呢是发病的人数减少，由于采取这些社交距离啊、洗手、戴口罩这些措施，另外也使死亡的人数减少了很多，就在医院里面用积极的治疗，用这些对应的治疗，比如说是血浆的交换啊，用这些remdesivir， 这个是中国人经常用一个词叫人民的希望，还有呢就是对用激素的治疗，还有呢用抗凝的治疗，这个高血凝的这个状态是这个新冠疾病我们以前可能没有认识到的一个病理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用了抗凝治疗也使以前很多病人如果没有能够用这种办法而死亡的病人现在可以救回来。
那说起这个治疗手段，这个星期天美国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紧急的通过了用患者康复期的血浆作为来治疗新冠的这个一种手法。那今年早在3月的时候，纽约就已经宣布成为全美国第一个州用血浆疗法这样的一个作为。那血浆疗法的效果到底如何？能不能作为将来的对新冠治疗一个标准手段？
这个我在纽约医院的时候，这几种方法都在用，比如说这个那个青氯喹，的用药，还有这个 remdesivir 就是人民希望这种药的应用，还有血浆，就是病人的，恢复病人的这个血浆从病人那里得到，然后用作治疗，这些治疗呢，在当时呢都是有一些特殊的医生的一些小组在观察和治疗，由这些医护的小组由这些就给病人有一些选择，我们这些有这些药有可能有效，你如果愿意参加这个治疗，这个是一种实验性的治疗，你要签字，有1、2、3、4、5，你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你但是我们据说是有传播的这个好处，你签了字，而且保证你一旦如果没有什么效果或者是危险的话，你也不能够向这个医护组织来起诉的，这种当时是有这种治疗的program 是这样。我当时没有最后得出，我当时在的时候没有得到最后的一个结论，是有一些人治好，有一些人没有治好，只是这样。我们当时并没有，有一个决定性的结论。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一个决定性的结论在医疗杂志上，所以我不能，从我医生的角度，我可能没法，
下最后 的定论。
这种结论我可能没法来给你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回答。
是，那侯医生，我觉得您的经历非常的特殊，因为您是来自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地区，那个地区在今年一月是全美国第一个报告有新冠死亡病例的，而且是全美国第一个重灾区。然后您又投身到纽约这个全美国甚至全世界这样的一个重灾区，那从这个两个州的经历，您认为我们要做好哪些防疫措施，在下一次有遇到这种呼吸道病毒来袭的时候，不会像现在这样手忙脚乱的？
我们西雅图地区当时是有一个第一个病人是从中国回来诊断，后来呢在这个地区呢有一些就是老人病院，老人就是 nursing home 这样的爆发了一些这些病人，当时是很严重，因为我们这个疾病还没有怎么听说过，另外呢这个当时有不少人死亡，所以呢包括这些信息来自于中国的，来自于世界其他国家的这些信息，当时是很可怕。但是我当时呢，我的诊所呢，并没有接触任何病人，是这些病人，是新冠病人。所以我当时虽然是可怕，但是我们的诊所还没有，那么直接的经历，亲身的经历还没有。纽约的这个经历呢，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挑战，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我学会了很多新冠的知识，特别是一手的经验，就直接看病人的这些经验。
好，非常感谢侯鹏医生为我们做的详细这个解答和讨论。那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谢凡，下次节目再会。